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是我们周二成长大不同，
是的，
主导文逐节分析，在我们一开始继续来诵读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愿你的国降临。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你的国，他的国到底在哪里呢？
是实际上神的国已经在主基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是降临了，那是宣布天国的到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不断的在宣讲天国的信息，解释给所有的当时的会众、听众、门徒还有以色列百姓听，说你们知道啊，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天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主耶稣做了很多很多有关于天国的比喻，但是这里主导文呢居然又再次提到了说愿你的国降临，那岂不是已经降临了吗？但是我们会发现，当耶稣告诉他们说要继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呢也是让他们充满期待的等着主的第二次再来，而且是真正的完全的神的国度的降临。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当然我们也发现，当我们一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这比喻着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孩子们会去玩这个扮家家酒的游戏，王子啊、公主啊、国王啊什么。真儿小的时候因为是家里最小的，然后我姐姐跟她的小朋友们玩的时候呢，他们就嫌我多余嘛，可是呢又不能不带我玩，对吧？然后不带我玩
就
像公主，不是小公主，错了，国王。小公主，人家公主和王子总是要谈恋爱的嘛，对吧？可是唯一一个不做事儿的就是那个国王，所以我姐姐总给我安排坐在国王的宝座上看着他们玩，然后呢给我用树枝编个花篮戴在头上，我就天天坐在那里当国王。我就说为什么我连个皇后都混不上当呢？因为只有国王没有台词儿，没有角色，没有戏份儿，就是看着他们。每一次当我妈说今天你们玩了什么了，我姐姐就说哦，我们玩了国王的游戏，妹妹是国王，好像我是主角一样。我心里可委屈了。当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神当做个国王一样的供起来了，让他坐在那个角落看着我们在这里游戏人生，但是他却没有戏份，没有讲话，没有功用。然后每次我们还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演绎的就是国王的故事。但是今天当我们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奉他为我们的王吗？他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的那一位拥有一切权柄的掌权者吗？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
是说到国呢，我们通常的概念就是一定要有疆界，一定要有一个掌权者，然后一定呢要有一些体制管理运行它。但是在这个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张儿姐我就想了解一下上帝的国，这个国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国目前在我们这里没有疆界，因为我们即便是跟非洲的一个信徒，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国之人哈。
是，
所以主的国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概念是什么？
当主耶稣在讲这一段的主导文的时候呢，特别指的是在未来他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成就，神的国完完全全成就，所以他才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是指的是一个将来的事。但是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神的国已 经在这个地上已经预警了，就像你我现在就代表他的国度，行驶在这一个人的国度当中，天国已然已经降临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天国的使者，我们被称为是天国的子民，是属神的国度。那么我们在地上呢就是一个大使的这个职分，我们叫做 ambassador， 就是我呢其实不是属于某国人，美国人、中国人或者是英国人，我更大的第一身份是我是天国的子民。虽然我在这个地上活着，但已经在预表着将来天国降临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事为人的准则，是过一个什么样的圣洁和敬虔的生活。这就意味着现在的信徒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
是
因为我们天天在期待主再来的日子，并不是说到那天我们才真正的去品尝天恩的滋味，去品尝永恒的美好，去品尝天堂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是说今天只要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基督徒脚掌所踏之地就应当带着天国的那个气息和上帝作为王的这个权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我是来代表我的王和我的国行事的。所以呢，不管你们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什么，最终我要宣布效忠的是我自己的国和我自己的王，但是因为我身在你的这个国家，我仍然要遵守和尊重你的法律和你的民俗啊这些，可是我自己的国是超越在这一切之上的。因此当我们去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在指一个幕后才发生的事情，而是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让这个地上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怎样的，我的第一身份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让人透过我看见天国的荣耀，
是
那将来必定会降临的国，他已经在我这个微小的软弱的人身上已经开始了他自己天国的工作了。有些时候我们会忘记，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嘛，我们会被我们的日常琐碎这些事情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很小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忘记我们自己的使命和更荣耀的盼望，但是唯有牢牢地记住这个使命呢，才能够让我们面对目前生命当中任何的挑战和光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何等的重要。
我记得我前几年的采访过一个关于做移民的律师哈，他当时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哈，这个餐厅外面排队比较长的，它的味道一定不错，你就一定去，一般不会错的，
是
说明大家都对这家餐厅的口味是非常认可的。那移民也是这样，你看大家都往哪个国家跑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国家无论是福利还是各方面都会比较好，所以就这样来判断你的这个移民倾向。当然这是一个移民律师的一个比喻，一个观点哈，但其实回头去想一想，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排在队里等候进天国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的排队就会让那些没有尝过主恩的人好奇，说这些人都排在这儿，那肯定应该
我也来排一下，
我也来排一下，或者说有没有试吃，我试吃一下，你就会肯定说，哎，我得站在这儿，我得等着。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所在的每一天都是我们排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会给那些非信徒带来的是一种记号，说我们就是愿意等待神的国，我们并且要主动的要一定要进到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所以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常常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困扰，说哎呀，反正新天新地还早着呢，再说了就算突然明天来了，我也现在已经确保我已经进天堂了，就这样先混着吧。很多的一些人在信主的生命光景当中就呈现了这样一种混的状态，那我就混着吧，反正新天新地，要不也不知道他啥时候能来，要来也是突然一下，主说了他就一下子就来，像贼一样就来，我也控制不了，那我就这样了。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命
信号。是的，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一句话呢其实代表了两层的含义。第一层是我们的身份，这个国如今已经在我们这一些被呼召的属于他的国民身上已经在实践
了
但是他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呢他的第二层含义是代表着使命。我们除了要积极的把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活出来之外，我们还要迫切的往普天下去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出去。像刚刚木星做的这个比喻，虽然呢我们并不是在那站着排队，我们其实是在迅速的去速速的
来，马上做义工发传单去了。
对，
来来来，尝一下我们这个味道，非常好。
对对对，我们是积极的来响应，让大家都来品尝天 天恩的滋味、嗯、但是这个过程呢，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已经是属于天国的子民的话，我们忘记了这一层身份，我们就会忘记我们的使命。一旦忘记使命的人是非常容易躺平，非常容易混日子，非常容易失去意向和盼望的。
是
因为圣经当中很清楚的说，若无意向民就放肆啊，放肆呢在原文里面就是腐烂的意思， perish 就是本来是好好的、嗯、你买了一瓶奶结果你没放在冰箱里它就坏了、嗯、perish 是这个意思，就是放肆的意思，原来在原文里面就是本来是好好的它就腐烂了、嗯、坏了，你没有保鲜它。那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天天到神的面前去有新鲜的生命的注入在成长，你有没有扎根在土壤里面让它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嗯、还是说今天你得了一粒种子你就把它给埋起来，或者就好像主耶稣做的那比喻说，哇，天国像什么呢，就是一堆的财宝，然后有的人呢拿去做生意，有的人就说 嗯不行，我怕亏钱我把它埋起来，结果呢哦，等到家主来的时候说，你看你给我的东西我就埋在这儿了。讲到恩赐，讲到许多比喻的时候，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处理现在神已经给你的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为了神的国度和荣耀摆上的这一些的恩赐，才干、财富、时间、体力、健康、人际关系等等的，这些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可如果我们失去意向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为自己活着，我们去挣钱、去买车、买房、福利、保险等等这些，忘记了更高的呼召和荣耀的时候，那我们每一次讲愿你的国降临，那就是空头支票，我们就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是心非的人。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教我们用主祷文长长的祷告，因为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是提醒说，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别忘了你的使命，更别忘了这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见证，我们在地上是代表着天国的一群子民在活着。
愿你的国降临是一种祈求，但同时这个愿望对我们自己而言也是一个要求。
是
为什么？因为主的天国要想降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活出有基督身量的模样，并且让这个天国彰显在现在的这个非常黑暗的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地上。如何在地上把光点亮，真的是在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愿你的国降临的同时，我们对自己也要有来自于基督的标准的要求。当然了，按照基督的标准和要求，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做到，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望，说怎么可能啊，他是神，我是人呐、啊嗯。但是你不做你怎么会知道结果呢？
是，其实昨天晚上我带着我家最小的那个在灵修的时候、嗯、那我们两个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里面有很多非常高的标准，比如说你恨你的弟兄你就杀人了，
是
你心里动一念你就犯奸淫了，
那我杀了好多人了。
对，然后我当时就问我的小女儿，我说、嗯、宝宝，如果是神的标准这么高，我们谁能够达到？你怎么确定你有一天能够到天父的面前呢？她说，我不是靠着我自己，我靠着主耶稣。我说你靠着主耶稣，为什么靠着主耶稣？她说，因为上帝看到我的时候，他不是看到我，他看到的耶稣。我说哇，太棒了，你说的对，每一次我们知道神圣洁和完全的标准我们永远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嗯、
所以今天不要害怕，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只要透过我们真心悔改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的宝血才能够遮盖我们，然后神的国才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么软弱的人身上，以至于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为他做荣耀的见证。
虽然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但神的国是至始至终从永远到永远的存在。
Amen。
所以我们要充满盼望的去迎接那神的国，当然同样我们也要充满对自己的一个诉求，让我们能够按照主基督的身量活在地上，神的国就在地上彰显出来。
Amen。
好，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啦，明天的同一时间馒头的对话不见不散，
拜
拜。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训，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 @良友.net 馒头 @良友.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